的幼虫也好，就受到了侵害。那也许他用力用的太力太大了，结果树上的刺呢就刺到这个母虫的身体里面去。所以等到雨过天晴以后，你远远看过去，你就看见那一滩的血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一滩的血呢？就是因为母亲把他的生命给了他下一代。所以你看见无论是幼虫也好，你看见幼虫呢就在太阳光底下就动来动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母亲把明天给了他。所以圣经约大卫就是有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个虫，是因着他的缘故，所以才给我们有明天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阳光底下，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，有恩有喜乐有平安，不要忘记那一天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是没有平安，我们的主是没有喜乐的。他好像那只虫一样，他尽量的来保护，希望能带给我们有明天。所以最后他的命就舍在你的手上。所以如果你读彼得书信的话，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那个木头在希腊的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，所以十字架简单的说来就是一棵树。所以我是虫，不是人。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，很清楚的，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不掩饰。那么到了第23章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那么这一章讲什么呢？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因为他从死里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那里有一句话说，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，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不要忘记啊，圣经没有说我经过死亡的幽谷，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，没有。我们这些人呢并没有经过死亡的诱惑，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死亡，是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等到我们经过死亡的诱惑的时候，不是死亡的诱惑，是死亡阴影的诱惑，你的杖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所以因为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诱惑，所以我们就不再经过死亡。每一次我们在主里睡了，要记得我们都是经过死亡阴影的诱惑。狗会伤人，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。死亡会伤人，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，他说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怕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是大牧人。许多的环境最多是死亡的阴影。你知道那个羊啊，如果是从屋里面经过的话，他真的看见很多死亡的阴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的狮子，很多的豹，很多老虎是躲，不知道躲在那个石头什么地方。所以当你从山谷经过的时候，严格说来，你这个人就在死亡的阴影底下，根本在那影子底下，随时随地你的命就没。所以在这里写诗的人怎么说呢？我虽然经过死亡的阴影的诱惑，我不是经过死亡的诱惑，我没有资格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大牧人，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诱惑，所以他把那个死的毒钩已经拿掉了。所以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却不怕遭害，他不会伤我们，因为你的杖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所以如果你从新约的光来看这三篇的诗篇，我想就很清楚。然后到了24篇，众臣们啊，头都要抬起来，永久的门户啊要抬起头来。这什么意思？如果众臣们抬起头来，就表示众臣们怎么样，众臣们怎么样能开起来。那为什么讲的永久的门户呢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城门里面有一个门是永久的， 是完全关起来的。抬起头来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门就打开了。那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所有的城门都是开的，就一道的门，面对着橄榄山的门是关的，那是永久的门。但是到了有一天，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就像诗篇二十四篇所说的，众城门呢、啊，头都要抬起来，永久的门户，尤其是金门一定要打开。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我们的主脚一定踩在橄榄山上。那么现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个四星级的旅馆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大概主耶稣到了橄榄山，他先 check in 这个旅馆，就到旅馆里面休息一下再下来，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说他一定经过西伦新谷，然后穿过金门，然后呢就进到圣殿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所有今天犹太人的坟墓都在橄榄山上，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弥赛亚来，他的脚踩在橄榄山，他们一定是第一个复活的。所以有钱的人他们就把坟墓就埋在那里。那么基督徒呢很穷，所以他们的坟墓呢多半都是在西伦西谷。那回教徒呢，他们的坟墓就在金门，因为他们知道说，如果是弥赛亚的，一定是不会接，一定是不会经过死人的地方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犹太人他就是碰到死尸，他就觉得不洁净的不洁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有一些坟墓就在金门的门口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样都不要进来。如果你真的是弥赛亚的话，你一定会躲开这些死尸。所以大家就知道，特别在今天的橄榄山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山头那边看金门的附近很多的坟墓，这个山谷里面也有很多的坟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从这里就知道说，不管是回教徒，不管是犹太教徒，不管是基督徒，他们都知道说，弥赛亚一定从坟墓来，一定从橄榄山来。所以荣耀的王要进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二十四篇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是首席的。所以你再一次把二十二篇、二十三篇、二十四篇好好再读，哎，你就发现说，好像是你从来不明白的诗篇二十三篇。你以为诗篇二十三篇你就是背得滚瓜烂熟的，结果现在你经过了这三篇以后，你发现说神的话好像三明治一样。现在呢，哎，你就觉得，等到两块的面包再加上中间那一块肉，你就更显得我们的主是个大牧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的话常常是像三明治一样。那像这样多得很呢，我再多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，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那个十三章是爱的诗篇，是保罗他写了爱的诗章。所以普通人就误会那章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告诉我们爱的真谛。所以难怪有一天呢，我看打开电视，那么这个有人就唱那个歌啊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歌，哎，结果在镜头上是个和尚。所以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和尚也讲爱的真谛呢？因为当然呢，他们如果真的讲哲学，真的讲爱，讲爱的话，很少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样。所以如果要讲爱，爱是不仗，爱是长久忍耐，爱是不张狂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要送礼物给年轻人，或者有人要结婚了，你当然就送给他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。这是保罗写了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，但你忘记，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啊，是在十二章跟十四章的中间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爱是长久忍耐，恒久忍耐。这个恒久忍耐，如果你把它翻得土一点的话，就是爱是长久受苦。那你说爱怎么是长久受苦，明白吗？所以从前呢，我们常常劝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觉得呢， 到了一个时候一定要走到地毯那一端。但是很奇怪，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婚姻像一道墙，外面的人的拼命想挤进去，里面的人是拼命想挤出来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，没有错，当然你对家庭要有个憧憬，不过呢你要记得你的一生呢，你从慢慢进到家庭，你有三个 ring， ring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戒指，英文的 ring 就是戒指。那么第一个 ring 是 engage ring， 就是你订婚的时候当然你有个戒指。第二个戒指是 wedding ring， wedding ring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当然有个戒指。那么结婚以后呢是 suffering， 这个英文的 suffering 是后面是 ring， 意思就是受苦。那么这一句话很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爱是长久的受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是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底下，你才明白爱是长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不自夸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哥林多十三章讲的爱，它的对面不是恨，它的对面是自己。什么时候我们的自己进到厅堂来，爱就从后面就领走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爱是和我们的己是相对的，所以才讲到爱是不自夸什么等等。但最重要的，爱是长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一个人长久受苦，他慢慢慢慢就变苦，因为他就好像读长恨歌一样，此恨绵绵无尽期。所以很多的年，很多的基督徒，你看你都在那写长恨歌，因为他长久受苦嘛。所以有的特别是姊妹们还忍耐再忍耐，神终于给我的丈夫我就忍耐，结果忍耐出胃病出来，这长久受苦。一个长久受苦的人会有恩慈嘛，已经很不错了，我皱起眉头来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要叫我笑是办不到的。什么叫爱？爱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。那么请问这个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学的？为什么爱是个灵魂？所以会不会我们不小心我们就给错了礼物？明白？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前面有十二章，中间是十三章，最后面是十四章。十二章讲什么？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然后十四章讲什么？讲到身体的运动，讲的教会怎么在一起聚会。那么中间就告诉我们，爱是恒久的爱。所以这个爱是在什么地方实现的？这个爱是在教会来实现。如果你肯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你一定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舌头跟牙齿太近，所以不小心呢，这个牙齿呢就咬破了舌头。那我问大家，是不是舌头现在就罢工了？说是或现在你得罪我，我就不动了。那不要忘记，舌头是搬运公司啊。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舌头的话，我们很难从饭从你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你是舌头，你是牙齿，你是身体上那个肢体，因为你太靠近太靠近了，所以当然你就受伤了，是吧？所以当然是长久受苦。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们，因为纽约离开你很远的。你当然爱保罗，因为保罗到荣耀里面去了。今天最不可爱的是什么？一天到晚和你聚在一起的人，他又来了，你看着吗？你最好看不见他，但你不能看不见他，他是你的弟兄，你怎么能看不见他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们太近，就是因为你的弟兄不是在纽约，你的弟兄不是迎到荣耀像保罗一样，你的弟兄就是和你在一起，这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请问大家，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牙齿咬到舌头，牙齿会不会咬到我们的脚趾头？太远太远，这不可能。所以就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 所以我们就长久生活。所以中国有句话，家者家也，那个前面的家是个家，后面的家是枷锁的家。这个家的的确确有快乐的一面，有痛苦的一面，所以说父母的都知道，你真的把儿女养大了，一面来说你看见孩子真的又吵又闹，真是很可爱，但另一面你也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。所以不要忘记基督徒的属灵是怎么属的，基督是怎么爱的，给你一个环境，那个环境最难办的是什么，就是最难办的环境就是教会，所以在这个时候